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早晨 ，Dr. Chan。
你好 ，Winnie。早晨。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AI 其实点样融入现时嘅医疗服务呢？
主要咧系辅助医生处理一啲重复性啦、比较繁琐嘅工作，譬如呢啲医疗记录啊、病人资料管理啊，同埋诊断嘅辅助。譬如举例讲啦，咁啊 AI 可以即时咁样记录我哋医生同病人嘅對話之後呢，去幫做一啲嘅我哋叫做臨床嘅筆記，咁呢個過程呢就可以減少咗我哋醫生喺診症之後好多呢啲咁嘅文書嘅工作。除此之外呢， AI 嘅系統呢亦都可以分析病歷啦同埋數據，亦都係幫到我哋醫生可以好快速咁樣揾到一啲好關鍵嘅資料，從而都係用嚟提高我哋嗰啲診症嘅效率囉。
其实咧，点样能够帮助诊症？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特别喺精神科上面咧？
嗱，喺精神科入边咧，有一个技术叫做自然语言处理，咁我哋英文咧叫做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啦，咁系一种咧对我哋特别有帮助嘅技术嚟嘅。佢个好处就系佢可以咧用嚟分析病人，首先用语言去表达佢哋自己嘅情绪啦、病征嘅一啲关键嘅词语。NLP 咧都可以用佢哋一个技术叫做情感分析，去帮助我哋去评估病人嘅一啲情绪嘅波动，辅助我哋嘅诊断。NLP 咧就可以识别到病人用嗰个字眼，譬如一啲正面嘅情绪，好似譬如开心，譬如满意、有信心；一啲负面嘅情绪系一啲字，譬如系压力、抑郁或者无助或者孤单咁样。譬如如果有个病人跟我们说话，我最近觉得很有压力，成日都睡不着，那这个 NLP 的系统呢就识别到压力和睡不着这些很关键的字，那也都可以标记到这个病人可能呢是有些焦虑啊或者抑郁的情绪。咁而個情感詞語分析呢就係、是、另外一個技術喎，譬如佢可以探測到嗰個語調究竟係咪好低沉啦，或者會唔會好平淡呢，表示到可能病人呢係有少少抑鬱嘅傾向啦，又或者 on the opposite， 可能個病人係講嘢好快或者不斷咁樣重複，可能亦都顯示到個病人係有啲焦慮或者躁狂咁嘅傾向。咁呢啲 NLP 嘅技術其實都發展得好純熟嘅，佢唔會話叫做斷章取義啦，即係佢會都連接到個上文下理，幫到我哋好多。見一個病人可以見一個鐘咁樣，可以將好多好多呢啲資料整理曬個病歷咯。
陈医生，你都很有经验啦，可唔可以讲下咧？喺用 AI 技术去诊症嘅时候，其实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呢？
都有嘅，我觉得主要嘅障碍咧系喺我哋医生呢一边嘅。始终 AI 都算系一个比较新嘅一个技术啦。咁我哋好多医生咧都系非常谨慎嘅，尤其是喺保障病人嘅私隐方面，佢哋比较抗拒呢啲 AI 嘅呢啲新嘅科技嘅。咁譬如我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同事，他曾经跟我说，他说跟病人的沟通所有的对话都不会离开这间诊症室的，他是很自豪地说他可以完全地保护到病人的私隐。我很 respect 对于我们专业对于病人私隐的那个坚持。但我会想这个做法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医生，譬如我呢位同事，佢每一日放工之后都要花可能两个钟，佢去手写睇完症嘅记录，成日都要加班，咁佢错过咗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咁呢啲情况其实喺我哋医疗行业系并唔少见嘅。我认为如果 AI 技术可以帮到手，只要医生愿意打开佢哋嘅心态，咁呢个我觉得系主要嘅一个障碍嚟嘅。咁病人即係 surprisingly 係好都好接受呢个科技喎。我可能100个病人有98个都好爽快咁就答应㗎啦。咁当然佢答应之前呢，我已经解释过俾佢听呢个 AI 嘅技术係咩回事啦，我哋点样去保障佢哋嘅私隐啦。另外一个可以叫做係障碍，就係始终个准确性啦，即係虽然 AI 呢个技术好好，即係当然唔会 100% 嘅，可能譬如 90-95% 咁样，咁我哋始终呢诊症之后呢一定要做一啲调整，做啲补充，咁样确保呢最终个版本係即係准确。 不過整體嚟講咧，其實呢啲障礙咧，我覺得都係隨住時間啦，隨住技術去發展啦，可以去解決得到嘅。
咁聽落咧，即係除咗診症之外咧，AI 技術其實都幫到好多咧，所謂嘅 paperwork 啊，啲文書嘅工作咧，可以幫你哋嘅醫療團隊咧節省好多嘅時間嘅。嗱，咁你覺得啦，醫療融合喺 AI 對醫生嘅診症啊，甚至係成個醫療系統上面咧，係咪都係一個大趨勢嚟？
我覺得絕對係喺我哋澳洲啦，甚至世界性都係一個大趨勢。我哋醫生嘅角度就係提高我哋嘅工作效率，減輕我哋嘅行政嘅負擔，並且可以提供一啲更準確同埋診斷嘅輔助，亦都可以推動整個醫療系統可以數字化，病歷可以電子化啦，同埋醫療數據嘅分析咧，因為呢個數字化。幫到我哋醫療系統可以更進一步，咁其實最終咧係可以改善到病人嘅治療效果。
其實世界衞生組織咧之前都有預測，抑鬱症咧喺2030年咧將會係全球第一位嘅精神問題。咁喺 AI 技術對抗抑鬱症上面咧，你覺得有啲咩幫助咧？
咁由早期嘅檢測啦，到俾病人嘅一啲個性化嘅治療。點樣監察嘅病人嘅進度，都可以帶俾我哋好全面嘅提升。我哋講嘅早期嘅檢測啦，病人其實都未完全係患上抑鬱症之前咧，我哋可以利用 AI 嘅技術咧，進行早期嘅一啲嘅檢測，咁幫助我哋識別患者係潛在患抑鬱症嘅風險，可以喺呢個病人病發之前，我哋已經進行一啲干預。如果個病人真係患咗抑鬱病啦，我哋亦都可以用 AI 嘅技術去俾佢一啲個性化嘅治療計劃，佢可以幫我哋整合好多，包括係一啲基因嘅數據啦，之前嘅治療嘅反應啦，佢哋嘅個性嘅特質啦，可能佢哋一啲其他嘅精神病啦、焦慮症啊、ADHD 啊、自閉症啊。對於抑鬱症嘅影響，咁我哋全部幫我哋綜合晒，幫我哋進行一個分析。接受咗呢個治療之後，我哋點樣去監測病人嘅治療效果啦？譬如佢嘅情緒嘅波動啊，嘅睡眠質素啊，幫到我哋醫生去評估呢啲治療嘅方案係咪需要調整。全部加加埋埋，我覺得對於抑鬱症由早期嘅檢測到個性化嘅治療，到治療之後嘅監測。都會對我哋有抑鬱症嘅病人一個更準確嘅治療方法。
咁但我想知道咧，喺病人啦，喺治療过程之中咧，又可以得到啲咩益处咧？透过 AI。
病人會覺得佢可以好快已經得到一個好全面嘅治療計劃，治療會更加個性化啦。AI 已經係分析過病人以往嘅病史同埋偏好，咁幫助我哋醫生可以制定一個更加針對性嘅治療方案。咁最後會增加咗透明度啦。點解用呢隻治療？我哋可以因為用 AI 嘅方法幫我哋去編寫一啲病人好容易明白嘅文章，咁可以我哋同可以病人分享，病人個參與度啦，同埋個信任度都會加強咗。
咁最後啦，陳醫生啊，想問下啦，以精神科為例咧，你預計 AI 喺未來嘅10年咧，其實會發展到咩嘅程度咧？
我相信 AI 將會更加準確咁樣去分析我哋病人語言行為嗰啲模式，個性化嘅治療更加容易去分析好大量嘅病人嘅數據，咁變咗我哋好容易就可以將呢啲咁嘅基因啊、社會環境啊、同病人嘅心理測試啊，將呢啲咁多嘅資料全部加埋晒一齊，咁變咗可以幫到我哋醫生更加。全面咁樣了解我哋嘅病人，我覺得人類嘅判斷力同埋洞察力咧係非常犀利。咁所以我希望嘅未來就係繼續可以利用我哋人類呢個大腦，我哋個思維最強嗰部分做決策啦，去理解我哋病人嘅感受啦，結合埋 AI 分析好大量嘅數據呢個能力。咁我覺得呢個合作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喺精神科。甚至上其他嘅 specialty 啦，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可以更加有效率，可以帮到我哋嘅病人，可以获得啲更好嘅治疗嘅效果。
好啊，今日再次多謝咧陳兆正醫生 Charles 咧同我哋嘅分享嘅，咁下次再同你傾過啦喎。
好，Thank you, Winnie。
想收聽更多嘅節目內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係其他 Podcast 應用程式繼續收聽。